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二，圣五商方济各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继续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手到圣伯多禄御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前的讲话中，大力呼吁俄罗斯应停火，乌克兰要向认真的和平提议敞开。教宗为伊恩飓风和印尼足球事件罹难者祈祷。教宗赞赏在圣伯多禄大殿正面放映伯多禄宗徒生平的影片。教宗接见圣多马斯团体联合会成员，指出信仰与理性和谐共存。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传教节，教宗致函参与者，教宗强调基督徒要为和平做见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乌克兰的战争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教宗方济各为受害者的人数持续增加、武器升级与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表示担忧。于10月2日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在念经前只谈论了冲突的主题，而非跟平时一样讲解当天的福音。2013年9月1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教宗也曾为了叙利亚的悲惨局势这么做，这次教宗直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发出呼吁。对于俄罗斯总统，教宗预请停止这个暴力和死亡的螺旋。面对乌克兰总统，教宗敦促他向认真的和平提议敞开。教宗也为最新的进展表示痛惜，也就是乌克兰、顿内茨克、卢甘茨克、扎波罗热及赫尔松这四个地区，继2月24日入侵后的部分占领，近日并入俄罗斯疆域。教宗也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以及少数群体的权利。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进展变得如此严重，造成生灵涂炭，威胁意味十足，引起莫大的担忧。为此，今天我要把诵念三中经前的时间全部用来省思这件事。事实上，人类的这个恐怖又匪夷所思的创伤，非但没有愈合结痂，反倒持续流更多的血，伤口恐怕会扩大。教宗继续说，这几个月以来，流成河的鲜血和眼泪令我倍感折磨。受害者特别是孩童的人数众多，满目的疮痍使得许多人、许多家庭失去家园，广大地区面临寒冷和饥饿的威胁，这一切让我心痛不已。某些行动绝对得不到合理解释，绝对没有。提到世人再次面对核武器威胁的处境，教宗称这实在荒谬。教宗问道，现在还应该发生什么呢？在我们明白战争从来不是个解决方法，却只是毁灭以前，还要再流多少血呢？因着天主的名义，因着每个人的内心蕴含的人情味的名义，我再次呼吁尽快达成停火，愿武器晋升，并寻找各种条件来启动谈判，从而达成那些非强力迫使，却是在协调之下 公正且稳定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基础将是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价值，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以及少数群体的权利及合乎情理的担忧。我为近日发展的严峻局势深表痛惜，其中的进一步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这其实助长了核武器升级的风险，甚至令人害怕那些无法控制且殃及全球的灾难性后果。教宗不仅向俄乌双方领导人发出呼吁，也吁请所有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士以及各国政治人物竭尽所能来终止当前的战争，不要放任这危险的局面越演越烈，却要推广并支持对话的举措。拜托，我们要让年轻世代呼吸到和平的健康空气，而非被战争污染的空气，这太疯狂。教宗最后总结道，经历了7个月的敌对，应该要诉诸于所有外交手段，包括那些至今可能还没有使用的外交手段，来结束这个巨大的悲剧。战争本身是个错误，是一件恐怖的事。让我们信靠天主的仁慈，他能改变人心。我们要仰赖和平之后，怀着母爱的转求，在我们诵念庞贝玫瑰经圣母祷词的时刻，我们与聚集在庞贝圣母朝圣地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信友们在精神上同在。教宗方济各10月2日在诵念三中经后提到，日前遭受飓风侵袭的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此外，教宗也念及在印尼一场足球赛结束后伤亡的人员。飓风伊恩于9月28日扑向佛罗里达沿岸，至少50人因此死亡。美国佛州的伤亡最为惨重，确认了35人死亡。包括古巴在内的邻近国家正式通报的死亡人数为11人。教宗为此祈愿上主接纳罹难者，给予受苦者安慰和希望，并支持团结互助的努力。提到在足球比赛后发生伤亡惨案的印尼，教宗说，我为所有在印尼马朗足球赛后爆发的冲突事件中丧生和受伤的人祈祷。一场在东爪哇举行的足球赛结束后，球迷们涌入球场，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25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印尼总统维多多下令暂停所有的联赛以待调查。教宗在10月2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赞赏在圣伯多禄大殿正面播映圣伯多禄生平的影片，指出它使人们在观赏影片的敬意中目睹宗徒人性与灵性的伟大形象。教宗说，今晚在圣伯多禄大殿正面将放映一部关于圣伯多禄宗徒的视频影片。教宗对这个牧灵活动的创意表示赞赏。教宗说，我感谢所有参加这创意工作的人，这创意给我们展示了圣伯多禄的牧灵旅程和使命，让我们重新发现伯多禄的基督徒人性的一面，就像我们一样，有脆弱也有磨练，但也有无限的愿望和对天主的渴望。教宗提及的这部影片题名为来跟随我吧，伯多禄的生平，片长约8分钟，影片从10月2日晚上9点在圣伯多禄大殿的正面开始播映。该影片的播放将持续到10月16日星期天，期间每天在晚间播放。在圣多马斯团体联合会成立6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9月30日 在梵蒂冈接见了该联合会的成员，鼓励他们要为落实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做出积极贡献。教宗首先强调说，大公会议的新颖之处在于充分了解到平信徒在福传使命中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因着洗礼成为天主的子女，也拥有这样的使命。教宗指出，看到天主圣神通过他在耶稣门徒身上激发的才能进入人类的每一个现实，总是令人惊讶不已。教宗说，今天我们看到你们联合会接受大公会议的教导，开启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青年和家庭的福传工作，创建了很多种教育机构，如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大学和大学宿舍。接着教宗指出，联合会主保圣多马斯生活的历史也有其挑战。教宗解释道，当时人们发现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价值，但有些人并不愿意研究他的作品，因为他们担心他的非基督信仰的思想与基督信仰不符。然而教宗说道，圣多马斯发现亚里士多德大部分作品都与基督信仰的启示相符，也就是说，圣多马斯能够表明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和谐。教宗强调，这种丰富性对克服基要主义、盲目主义和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教宗继续指出，圣多马斯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见证是他与天主的深厚关系，例如他对临在于圣体圣事中耶稣的朝拜就体现出了这一点。他的灵修生活帮助他发现天主的奥迹，从而使他以写作的才华描述天主的奥迹。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为了发现上主在世界、在事件中的临在，有必要去祈祷，让人的心灵与在圣体龛中的耶稣结合起来。最后，教宗鼓励在场人士，期许他们活出他们所持有的神恩。教宗说，通过教育，你们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重要的是，你们要牢记，教育恰恰是精神上的慈悲善功之一。教育赋予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元素意义，并加以描述，它不会在分享知识或发展技能的过程中耗尽枯竭。正如教育这个词本意所显示的，它帮助每个人发挥出最好的一面。教宗在结束讲话时，把圣多马斯团体联合会成员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愿玛利亚教导我们携带着神圣的温柔，成为文化、青年和家庭的福音使者。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传教节于9月29日下午拉开帷幕。在此机会上，教宗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讯息中指出，国际生活处在零星的世界大战中，基督信徒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具有以身作则、为和平做见证的重要角色。本次传教节由意大利传教基金会在意大利的传教修会联合会和米兰总教区共同推动，于10月2日结束。教宗写道，面对当代的挑战和战争的悲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调传教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子民，都必须亲自为和平做见证。教宗强调，我们蒙召将天主的和平恩典给予他人，将真理、正义和慈悲紧密结合，这是一个需要每天在不同的环境做出的承诺，成为挨家挨户宣讲的传教士。这使命要求众人将目光投向宽广的存在事业，在那里有疲惫、失望和迷失方向的人。因此，这个使命需要的是，在信仰宣誓中坚定的门徒，能够把希望的火焰传给我们时代的男女。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在1978年8月举行的选举教宗会议后，刚当选教宗的若望保禄一世在向枢机们致辞时，称基督在世的代表是贫穷的基督的代表。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新教宗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言语通俗、直接、简单、易懂，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研究他这个人，也听取了许多认识他的人的见证。我意识到，在这种简单而直接的风格背后，有多么深刻的内涵啊！并且开始发现关于这个人的重大秘诀，就是谦逊。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参加选举教宗会议。1978年8月6日星期天晚上，保禄六世在冈道尔夫堡的夏宫中经历了非常短暂的痛苦后，孤独地离开人间。
Alle 21:40 ora locale, il Santo Padre Paolo VI, in seguito a un improvviso aggravamento avvenuto nel pomeriggio。
当地时间晚上9:40，教宗保禄六世在下午病情突然恶化，并在接受了临终圣事和领了临终圣体后安息主怀。
在他之前，只有庇护12世在这个教宗的夏宫中安息主怀。8月9日在圣马尔谷大殿举行的葬礼中，卢恰尼宗主教说道，要保持和捍卫信仰是保禄六世牧职大纲的第一个要点，并提到伴随他整个教宗任期的痛苦。对这位教宗的痛苦，卢恰尼也感同身受。那个8月6日的星期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山区房子里的床上。我记得我父亲打开我和我弟弟的卧室门，说，教宗去世了。第二天，我去了杜暑假的法尔卡代镇，在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至今我仍保留了这几份报纸。我开始认识和关心梵蒂冈新闻的重要记者们的名字，其中的一些人在我开始这项新闻工作后成了我的同事。 1978年8月的选举教宗会议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的第一次，媒体也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中成了主角。他们翻阅着纸张，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我记得报纸上有一页至少有20张教宗候选人的照片，书记们的容貌出现在许多黑白方块上。我也记得最常提到的名字，卢恰尼的名字不在那里。在选举教宗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流传着一些民意测验，其中卢恰尼书记的名字只在最后几名中出现过。报纸的头版继续刊登可能当选教宗的书记们的照片和简历，如罗马圣座内的意大利籍的巴娇书记，他是主教部部长，皮涅多利书记，他被视为蒙蒂尼路线的完美诠释者，费利奇书记，和善的传统主义者及伟大的拉丁学家，还有阿根廷书记皮罗尼奥，他的提名是得到了那些希望教会在社会领域更加开放的人的支持。意大利本地的西里书记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是意大利教会的领导人物，也是庇护十二世的弟子。在那次选举教宗会议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57岁的佛罗伦萨总主教贝内利书记。贝内利多年在圣座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从旁协助保禄六世，一年前被派往托斯卡纳首府，但教宗对他爱护有加，在1977年6月的枢密会议上把他擢升为枢机。时任梵蒂冈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法路西神父多年后说，我有一种感觉，选举好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在西斯廷小堂开始投票前就已经对卢恰尼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卢恰尼宗主教于8月10日早上6点最后一次离开威尼斯，只有他的秘书陪同。他很早就出发了，却没有料到有一个摄影师整夜潜伏在那里，拍到了他从宗主教府后门的拱门走出，登上汽艇的镜头。他几乎是秘密的离开，没有等任何人和他告别。这是他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后时刻。八年前他来到这里，认为这次只是暂时的离开几天而已。在罗马，卢恰尼在奥斯定神父们的会院住下，那里就在前宗教审判所的对面，离圣伯多禄广场只有一步之遥。他在食堂和修士们一起吃饭，他们经常看到他在花园里散步，诵念玫瑰经。他很准时地出席枢机们的大会，但从不发言。几位枢机回忆说，他几乎总是在躲藏，害怕被人看见。卢恰尼在给他侄女皮雅的信中这样描述那些日子的气氛：亲爱的皮雅，今天我们以最后一次大会结束了选举教宗前的会议，之后我们为住进的房间抽签，并去看了地方。我抽得了60号，一个被改造成卧室的客厅，它就如1923年在费尔特雷的修道院那样，铁床、床垫、洗脸盆。住在61号的是布拉格的枢机托马塞克，再往前走是马德里的枢机塔兰孔，波士顿的枢机梅代罗斯，马尼拉的新海绵枢机，金沙萨的枢机马卢拉，澳大利亚的枢机缺席。可以说这是一个浓缩的整个世界。我不知道这次会议将持续多久，为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这是沉重的十字架。幸运的是我不在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已经是一种沉重的责任。 这是他给侄女写的一封信，他说他不在危险中，意思是他不会成为教宗候选人。但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是一种咒语。在闭门的选举教宗会议范围内，枢机们忍受着炎热，并苦于对他们的安顿不适合他们的需求。在宗座大楼内用隔板做成的许多小房间内没有自来水，浴室也是公用的。苏恩斯枢机在他的《记忆与希望》一书中回忆参加选举教宗会议的经历。我的房间是一个烤箱，好似桑拿房，很难想象睡在烤箱里是什么感觉。只有一个窗户，但被密封了。隔天，我双手用力打破了封条，进来了氧气和些许新鲜空气。这是天主的恩赐，一个人在这里会生病的。要想知道每个教宗候选人的得票，危地马拉城的卡萨列格枢机后来透露了秘密。他于1958年12月27日与卢恰尼一起被若望23世祝圣为主教。他说西里获得25票，卢恰尼23票，皮涅多利18票，巴娇9票，凯尼格8票，贝尔托利5票，皮罗尼奥4票，费利奇2票以及洛舍德尔2票。巴西枢机获得的2票中1票很可能是卢恰尼枢机投给的。刚才说的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第二轮投票随即进行，没有休息，卢恰尼的票数持续增加，上升到53票，而西里的票数几乎没有变化，从25票降到24票，其他的票数颇为分散。克拉克夫的总主教卡洛沃伊蒂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些票选上。上午结束时，西斯廷小堂顶部烟囱冒出了黑烟，这表明选举没有结果。投票进入了第三轮，下午4:30，威尼斯宗主教的名字在西斯廷小堂内重复了大约70次，距离当选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费利奇枢机给卢恰尼递了一张纸条，称呼他为新教宗。这是一小段苦路，谢谢你，宗主教立即回答。但票还没有点完，在第三次点过票之后，得出的结果就是稍后若望保禄一世所坦言的：我真希望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消失。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